之后会新建地上十楼、地下四楼的厂办大楼，预计2018年交屋。中信金也将把资讯 IT 机房迁到这里，临近南港总部，却被检调发现103年到104年高价买进，从中信中套利赚取价差。
本次征收行动共动员检察官18名，调查官218名，检察事务官150名及司法警察62名，搜索住处及办公处所58次，传讯约谈涉嫌人及证人共94名。
检调追查更发现，中信金控集团从民国92年到96年，以子公司境外投资，把资金转到不重量账户，当作私人投资，金额约在3亿美元。之前涉及红火案，顾仲亮被起诉，甚至跑到海外，官司缠身，却也无法担任金控负责人。土地交易还有资金为何流入顾仲亮户头，恐怕都得一一说明清楚。三新闻综合报道。
他到底怎么回事啊？顾仲亮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我觉得今天是由特侦组来做侦办的一个主体，
嗯，
他跟一般的检察官是不太一样，他除非掌握充分证据，不然今天不会
怎么会层级拉到这么高，
发动大概400-500个人，所有全部包括长虹建设，包括中信总部，全部是
全部搜索。
对，那我们知道最新的信息是，应该他现在是可能今天会被漏夜侦讯，不知道。但这个案情如果是非常的集中，而且证据十足的话，因为相干人等太多了，包括上市公司，而且他本身都是一个应该都是一个财务透明化、一个公开资讯的事情。如果他是用个人
挂在基金会，不是吗？
对，那我在想说，会不会有升压的动作是今天的焦点？会跟不会，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一旦会的话，那就是新政府上来第一个办的大案。那这个原因是在2015年7月的时候。那个中信金向这个长虹建设在内湖买了一块地，这个地大概土地大概2000平左右了哈，
是，
但那个盖的楼地板面积在10000多平，盖10层下面4层是做厂办之用。那这个东西基本上这个大楼基本上是未来作为中信，因为它靠近中信总部很近，作为它一个 ID 一个资讯地点。
我每天经过内湖都看到那栋大楼，因为还有很大的广告挂在那里。
那这个部分是牵涉到特侦组发觉说中信金下面可能有另外一家人头公司，那这个人头公司先跟长虹买，然后这个人头公司买掉之后再转售给中信的母公司，
等于自己人卖自己人啊。
对，那中间有赚一个价差，那这个里面就有牵涉到背信，也就是说我用我这家公司好，中信的一家人头公司，但这个人头公司里面假设厂办里面价格是跟，比如说他假设是51亿啊，跟这个长虹买，
一定他给嘛？
中间有没有一些空间的问题？但对长虹自己说，哎，这个案子，这个厂办卖掉我 EPS 贡献是2，我可以赚5亿。但是这个是因为公开资讯，可是在中信底下的子公司来讲，他这个人头公司发觉透过海外的转账辜仲亮个人私人的账户里面。这个
转到私人的账户，
那这个就跟红火案类似，好，但是我们所知道是今天最新的信息是因为特侦组认为这个案情非常的重大，所以会不会升压我不知道，但是特侦组也认为他这个模式跟过去的红火案有一点像。第一个，他这样的转法或者这样的结构或者这样转账的方式有没有经过董事会同意？第一个重点。有没有经过董事会同意？第二个，过去的红火案是自动核准，所以他也不跟金管会报备，所以这个他就涉及到背信。那很简单的讲，顾仲亮的红火案，一审是判9年，二审是9年8个月，但是2014年的时候，最高法院发回更审，就是对顾仲亮有好处，他就认为这个金额里面有包括很多理不清楚了，发回更审之后，所以目前来讲
还在诉讼中，
但是目前对红火案来讲是对顾仲亮是一个好处，因为他已经撤回更审嘛。可是这个案子长虹的案子牵涉到不止长虹，还有跟着他未来他之前并购台硕宝的时候，跟国宝的担保品，国宝他底下的国宝担保品是不是低价高买的问题，也是进入私人的账户。很像，所以基本上这几个案子，我觉得很大的案子，包括台湾人寿，包括长虹建设，包括中信金，这几家都是大公司，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指标个案。
好，顾仲亮再度面对司法劫，我们带你来回顾当时的红火案。
我网民听到，对于本人因为红火案所造成的纷扰，也向社会大众以及中信金全体员工股东表示诚请之歉意。本人这次返台 就希望能直接面对司法调查，将过去的相关事实厘清。
他愿意回来说明，那么把这个案件呢能够做一个厘清呢，那我们可以符合在法律上符合法律上的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来帮助他。
我总不能一人贪生怕死就躲在日本，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冲动的人，我不管怎样，只要有机会。
傅仲亮银行负责人两人以上共同意图为自己不法之利益而违背其职务之行为，自身损害银行之利益，其犯罪所得达新台币1亿元以上，处有期徒刑9年8个月。
因为我还没有接到判决书，我们会在接到判决书以后来向最高法院的来提起上诉。
当然是很失望的，因为我也没拿到一毛钱，你说我有办法我也拿到一毛钱，但我中你没关系，可是我一毛钱也没拿到。
到底辜仲仁这个案子真相如何？我想今天第一天发生
哈，
后续还要持续来做厘清。但是说实在的，企业界利用土地五轨搬运这种事情，过去实在是蛮多的。
其实啊，我早年在跑新闻，那个76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一个案子非常有名，就是呢新竹的购地案。那现在归变，主要是谁呢？那时候一个立法委员叫做尤怀银。阿布拉，
尤怀银阿布拉，
大家其实知道
五十四大抄手之一，
知道这个人了吧？好 ，OK， 好，他那时候怎么样呢？他呢，我先讲他怎么把一块土地变成那么多的钱，他从5亿多的土地，他把它扩张到20几亿4倍。好，啊，他的手法是怎么样？他我简单讲哦，这个土地比明明就只有呢50几万，
好，
一平哦，当时呢信义区一坪的土地大概130几万，那在新竹地区的最好的金
十几万一定算贵啊、
哦！同样在新竹地区、那个蛋黄区的哦，一坪差不多100万，阿姨几坪差不多50万那里啊？哎，大家有这种概念哦？
哦，
几坪别新竹地区50万，蛋黄区才100万，那百八十一区信义区才83万，
哦，
大家先对当时的那个价钱有点概念。好了，那一坪50万，他怎么样把它飙到多少钱呢？飙到230几万呢？
在新竹啊？
对，信义区才138万哦，啊，蛋黄区才100万哦，他飙到230几万，这个怎么灌水？好了，那简单了。尤怀银的怎么样呢？他当然弄了很多的公司，那很多的公司呢，开始呢找建价公司。建材公司怎么样？就找的国泰，当时说华邦啊、太平洋，那些都是很有名的大规模的不动产建材公司。他请建材公司呢，他用一个名义，哎，你帮我评估一下这一块土地哈、哦，这块土地哈、哦，投资开发后的价格，投资效益会是多少？你懂没有？
问题是
开发后的
什么？
开发后的价，当然他叫
开发商场、
开发住宅啊什么？对，
还是开发工业住宅那个价值不一样
啊？他灌了，他只写了一些，然后让他就说哦，原来他开发后的价值是一坪230万，这样子吗？然后再用这个开发后的价格拿来这个董事会里面呢，我们要去买这块地，然后呢、我们要用这个价钱来买。像你看呢、他一坪土地本来是50万可以买得到的，他先用230万买啊，啊，因为董事会的时候，董事会他也叫全部都能控制嘛，所以当时呢，尤怀银的这个堂哥哦当董事长，
哦、都自己人啊，
他的其他的亲戚哦，这弄来这董监事啊那啥，弄一个干的公司长就对了，
哎，
然后当然无异议通过嘛，那一通过的时候呢，他是不是就公司去外面呢，不管是找什么样的人吸金干嘛，然后这个用这个钱去买了这么一块土地，我问你。我今天要买的土地是盛美的土地，他卖给我的真正的价格是5亿多而已。我觉得因为丁薛喜欢盖底郎，所以丁薛人就去先跟他买了5亿多。但是呢，因为我讲盖底郎嘛，所以我用20亿盖背过来。
啊，丁薛在卖你20亿，
丁薛也在卖我20亿嘛。
我这边来，
他一个月一用个月卖，但是卖我20亿啦，对不对？
丁薛占大，
而且太早了。啊，但是丁薛我是我能力到的啊，我能力到好啊嘛。啊，所以这掌握有的是。
内神通外鬼
、啊，这个是在从那时候民国七八十年最普遍的五鬼搬运法，
对，羊毛出在羊身上，
对，
这中间如果有人要拿回扣，他可能就在这个土地的价格上给他灌水 啊，
对啊，对啊，好，
当然顾家这个案子哦，到底到现在，因为资讯很少，我们不知道详细的情况如何，持续还在侦办中啊、哦，
对，
但是确实就像刚刚君瑶所说，过去 很多土地就是这样在搞的。
对，
郭仲亮每次上版面不是司法案件，这是感情事件。
各位知道吗？百年孤家在天母有一个孤家的老宅，我相信去过人不多。
嗯，
我是在三年前
过
腰就到那个孤家的老宅，然后就跟郭仲亮面对面，只有我们两个人。那当然，我第一个问题就问，因为坊间有关罗慧玲的出身太多种版本，我相信阿冠
传言很多。
那我够大胆吧？我直接就面对辜仲亮，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外面都说你太太以前做过酒店公关？”我就这样问他，哎，
你咋说？有青一阵、白一阵、绿一阵，
那你们错了。他当场立刻就回答我说：“我跟你说，你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太太。”
他问过他太太，
所以他信口讲咯。然后我就说，你是跟你太太不熟吗？你为什么还要问他是不是做过酒店公关？这个很奇怪。他就娓娓道来，请听我说，他是在这个罗慧玲在高中的时候认识这个女孩。辜仲亮说，他当时他们有一群哥们去喝酒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哈，因为他爸爸教育他非常的严格，而且辜家这位公子除了一些富家千金之外，他不认识外面的女生。罗慧玲是他这辈子认识第一个外面的女生，要不然她认识都是什么家什么家的
金字塔尖端的家庭里的女孩子。
所以当这个女生出现在他们哥们当中，而且会划酒泉的时候，她说当场她就被电晕了。她没有看过这样的女生呢，因为她说你知道哪家的那个千金，哪家那个长女，你知道哈，都是穿着很正式的衣服，
大家闺秀。
对，她说既然有人酒拿来，啪就划酒泉，她说这女的。厉害，
而且很有趣，
就被他迷住了。那罗慧玲当时只有高中生嘛，罗慧玲很叛逆，所以他跟他的家庭关系当时是处在比较紧张的状态。他跟这个女生呢，其实以辜仲亮的认知，只是刚开始有点好感。可是过几天，这个女的打电话给他说，他跟他爸爸闹翻，所以他离家出走。那辜家少爷就觉得基于人情道义，对不对？他就把他接过来，当然不敢带回家，他就再往外面帮他租了个房子，就安。
那时候已经交往了吗？
其实不算正式交往，可是郭仲良说，既然他打电话给我了，我当然要收留他啊，但我不能把他带回家，我爸会把我打死啊。
当然，
所以他就以他的财力租个房子，真的不成问题。当然，你想想看，这个女孩如果已经离开家了，那郭仲良就是他的天了。所以两个人很快的陷入热恋，然后有了小孩，不得了。现在有小孩，他爸更会把他打死，不打死他，大家腿也打断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爸爸教育他非常严格。他就不敢讲，所以这当中辜仲亮意思是说，他跟这个女孩是在很快速的情况之下谈了恋爱，所以有关这个女孩的性格养成教育他是不熟悉的。孩子生下来之后，他不得已他回去跟他爸讲的时候，的确差点被他爸打死，但后来也没有办法，他只好把他再接回来。接回来当中是的确有帮他开花店。那酒店公关怎么来，他问了他太太，是因为辜仲亮说，当罗慧玲进了我们辜家之后，他说他在坊间一些媒体上他有看到有人这样写，妙吧，这公子就跟我讲说，他说他也觉得很奇怪，
他是看 Google 的
啊，他是看报纸啦。后来他有一天他忍不住问他太太说，为什么那个有报章杂志这样写你？你不觉得他们对话很好笑吗？然后罗慧玲就跟他讲说乱写，他说没有错，他高中时候很叛逆，所以他有朋友在酒店工作，他会去找他。没有错，他会常出入那个地方，
被人家看到过，
可能是。所以他说我真的没有在那边工作过，但是的确他是有朋友常出入。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就要说了，你太太自杀，他就讲告诉我当时的场景，这是很真实，他就告诉我啊。哎，你知道哈，我见那一面，接下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见得到他，对不对？
该问的赶快问一问，
对不对？该问不就要问，要不然去那边干嘛？是不是？而且他也是一副就是你就尽量问吧，他都有问必答。我第二个问题这样问他，他就跟我讲了，他说他的太太因为长期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他说是因为他进了他家门，
忧郁症
有，他说严重到什么地步？他说因为哈，辜仲亮就讲，因为他妈妈很严格，他又是罗慧玲，各位他是长媳，你知道长媳做的要跟日本太子妃的工作一样，接待亲戚朋友，招呼家里这些人，你知道每天很忙哎。还有一个问题来了，刚刚我讲罗慧玲高职毕业，请看看他的二媳妇跟三媳妇是什么学校毕业。 对不对？辜仲莹、辜仲丽这些人的太太其实都是名门闺秀，也就是妯娌之间，罗慧玲有很大的压力，一直觉得自己不如人。还有一个重点，我必须讲，我觉得罗慧玲也蛮可怜，她的第二个儿子因为先天有些障碍，罗慧玲会觉得我都已经只有高中毕业，我是你们孤家里面学历最低的，我第二个儿子出了这样一个状况，你可以知道他身心受到的打击吗？他本身就有精神上的一些困扰，再加上小儿子的问题，他更加想不开。所以那一次的事情，顾仲亮说是非常小，他说他们三个媳妇每一年呢都会跟婆婆申请去哪里玩，因为顾家会给他们一笔钱出去玩
旅游基金。
哇，这个长媳有一天就跟顾仲亮抱怨说啊，为什么那个谁谁谁他可以去哪里，我为什么不行？各位，这是寻常百姓家都会吵的架了，难免嘛。顾仲亮就说你跟我讲干嘛，这种事不要跟我吵嘛，你就去跟他谁谁谁谁讲，这老公说也没有错嘛，再搞个差没好，我还要管你去哪里旅游，你跟婆婆讲就好，你跟我妈讲啊。
是出去玩要跟婆婆申请、啊、
不算申请，就是说他们是就是对三个孩子的家庭有没有、他们会希望说那个年度旅游爸爸妈妈帮你出钱，你带着孙子去玩、这样子，是等于是谢谢媳妇这么辛苦帮我们带孙子啦。你也知道顾家都是孙子嘛，
是
很好。可是他就为了这个他就想不开想不开想不开。好啦，顾仲亮说其实在那之前他病越来越严重，出了两件事。有一次半夜他跑出去不见了，你知道顾家的长媳出去不见是非常大事，顾仲亮说他当场吓死，他不敢报警，但他们家自己有保全，整个晚上所有人出动去追耶，后来就发现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在街上游来游去，没有穿鞋子，可能就是已经就是情绪低落到这样的地步，
这样赤着脚在街上晃，
对，然后就把他就带回来。第二次的时候，顾仲亮说他回家很晚了，因为他工作很忙很累。他说他看到他太太穿了一身红色的睡衣，顾仲亮讲的好心哦，在梳头发，有点可怕。
对，
顾仲亮就说，你知道他身心做先生的身心俱疲，他很心疼他的太太，他知道他太太在他们这个大家庭里面承受非常大压力。可是我必须讲，身为长子的顾仲亮他是无能为力的，这种事情你得自己面对，因为你是作为长媳，我要面对是我爸爸这边，所以他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帮他。好啦，关键的那个晚上，当时顾仲亮不在台湾，他出国去处理一些公务上的事情。他说他们家的小孩子，大儿子跟小孩子各有一个保姆，各有一个保姆，那个保姆会伺候这个小王子去睡觉，这样懂吗？他们都睡在自己的房间，不是跟父母睡的。好，那一天晚上，因为哥哥很疼弟弟，顾仲亮的大儿子非常好，我去访问，就跟他聊那天，他的大儿子跟小儿子都有来，还来叫我说 Emily 姐你好，教得真好。好，他的大儿子呢，当时因为顾仲亮他们父母亲一直提醒，就是说这个哥哥要照顾弟弟，因为弟弟有一些像障碍。对，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哥哥心神不宁，因为哥哥在睡觉前都会跟弟弟玩玩具才去睡，可是那天弟弟没有来哥哥的房间玩玩具，那哥哥心里就你知道吧，就睡不好，睡不好，就觉得有点怪怪。可是其实那天晚上呢，妈妈带着弟弟睡觉了，那保姆没有进去那个房间，大家懂吗？好，到了半夜，哥哥还是觉得不对劲，就去要打开那个门的时候，打不开，就觉得很怪，所以我们的这个小王子马上去找佣人说有问题。所以当他们把门打开的时候，是一场悲剧，大家知道，应该知道，我不用再形容，就是他白天不知道是哪里买了炭。然后这件事情呢，因为紧急送医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当时性命垂危，顾仲亮自己亲自形容给我听，他说他妹妹打给他的，他妹妹，他说他当时接到电话的时候，他妹就说哥出事了，你快回家，然后就哭了，你知道吗？然后他顾仲亮说现在怎么样，他说嫂嫂那个就做了什么什么事，他顾仲亮说他当场就是欲哭无泪。你可以想象，就是自己的太太
带着自己的小儿子，
而且他们顾家是多么疼爱这个孩子。他做丈夫的人又在国外，然后现在妹妹打一通电话，而且当时给他讯息非常不好，说两个人都命危，他非常担心，所以他当时就你知道他说他脑筋一片空白，
然后他赶回来。
回来处理的时候，当然都救回来。你知道他的孩子后来长时间有去看医生，我有问他，你们让他看心理医生。因为他的孩子已经懂事了，如果他知道说妈妈曾经这样对待他，他说他花很大的很长的时间跟很大的心力去跟他的小儿子做心理辅导， 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让他重新再去面对。那大家要问说，那罗慧玲的，因为当时你可以想象，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对姑家来说非常的危险。姑家当时就希望说，因为他的情绪一直波动不定，所以就紧急把他送去美国了，送去美国。那一方面也规避外界的责难，
所以孩子没有跟妈妈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
对
之前发生过。
所以后来是郭老太太把孙子都带在身边，后来带去日本嘛，然后就紧急把罗慧玲送去美国，那希望他在美国养病。好，这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前秘书，是因为在罗慧玲生病精神上一些出一些状况的时候，前秘书当时就协助辜仲亮逃亡海外那段时间。那我必须讲，因为很多人都说啊，你这样不对嘛，你就没有离婚，怎么还跟你的秘书生小孩什么？我只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生几个，两个了啊。
而且哈，我觉得有时候万般皆是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姑家所有的孩子，包括辜仲玉女儿，都生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全部，你知道，对郭连松来说，
一个女儿，
你知道，老先生觉得说，你们就给我生个孙女嘛，孙女嘛，你知道他想孙女想到疯到什么地步？他说姑家哦，郭仲亮说，有一次他们远房亲戚来他们家玩，抱了一个小女孩，他说他爸抱了不愿意让人家回家，紧紧抱住哎，因为他爸后来生病，
小女孩可爱啊，又贴心，
就是不要。不要了，待在我家了，好不好？哎，你不能这样，那人家的小孩呀、啊，不要的，不要。你知道老人家有时候会变小孩，我不要，就是因为看到他爸爸这样，他们不忍心。所以当前秘书怀孕的时候，你知道他压力大到什么地步？他大了肚子，他们已经把他接回姑家，姑家全部的上下来就指望你了哈。为什么？因为郭老先生那时候生病了，好生病，我们都知道嘛哈。往生前其实他住院长久，现在就指望你了哈。到底儿子还女儿？女儿哈、哦，女儿哈、哦，你知道他逼到那个，你知道这个前秘书有一段时间也快疯掉，他好担心，万一生出来又是儿子，你知道那种压力。
后来呢？
女儿
哦 ，bingo，
他生下那个女儿之后，你知道郭老先生高兴到，你知道在病榻边每天是抱着他的小孙女，抱着抱着抱着，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家这个小孙女变成郭老先生的一个疗愈的，你知道哈、哦？就每次看到小孙女就很开心。那当然，各位会觉得说，那现在的状况，我要讲的说，他为什么还
离婚了吗？
没有。哦、因为当钱秘书生了女儿的时候呢，对罗慧玲来说是天大的打击，天大的打击。我如果是罗慧玲，我也受不了。第一，我已经很担心我的小儿子是这样的状态，我会觉得我已经对不起我先生了。那你现在跟你秘书，你还生了女儿，女儿是我们姑家盼天盼地一直盼不到的孙女，她生了，你懂我那种感觉吗？所以一度罗慧玲本来想放手，其实周刊有写，她一度想放手，为了她的孩子。可是后来她还是天人交战之后，她决定她就是不签字。所以现在的状态是，罗慧玲都生了第二个儿子了，他自还是不签，因为他对这个夫妻的情分他还是在的啦。
所以一入豪门深似海啊，郭仲亮到底能不能度过这次难关呢？而这次司法事件会滚多大，我想还要持续来做观察。不过另外一个案子也来谈一谈，沈庆金又发生什么事呢？
全台最贵的豪宅桃竹影园预计在明年底完工，不过现在却传出背后的威金集团主席沈庆金爆发财务危机。今年四月因跌倒擅自中华工程中石化董座的沈庆金，有周刊爆料辞职真相。他接见香港财团先机集团60亿元，却迟迟还不出钱。
他往中国大陆去发展，包括说他在扬州有新建的华中城等等一些投资案，但是那些投资案呢，就目前为止其实都没有办法回收，所以其实市场都一直传言他的这个资金压力是还蛮紧俏的。
去年开始，威金小沈积欠债务未还，一方面先机集团依法拿下集团中亚太工商联公司30%股权当作担保品，另外在债主要求下也牵连到桃竹影院连带案，面临银行团暂停融资危机。
沈庆金手上跟名下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当时市场就一直很担心说，这个桃竹影院以这个小沈目前的财务状况到底是盖得下去还是盖不下去？
尽管近来沈庆金是非不断，不过还被周刊捕捉到在澳门密拍豪赌照片，昔日股市天王的债务问题就看能否在牌桌中找到出路。三立新闻林玉峰、陈杰台北报道。
小沈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哎呀，今天那个礼拜三你都知道，因为我也有一个症候状啊，症候群就是礼拜三某周刊出现的哈。那大家报道的一个事情是最后最重要是说这几面的内容哈，代表说神经经到处借钱的哈。不过有一张我去，
那他是不是有财务危机？
我一张，我们先从这一张开始，这是从地方法院调查今天哦一个所谓的本票裁定书了。
本票裁定书，
那本票裁定，
所以这个案子已经进入法院了。
哎，这个可是这个很奇怪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司法这个检察官，不是检察官，司法事务官嘛。那这个本票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对票对的人是谁来执行这个东西的？就是有一个叫香港的一家叫信邦国际啊这个投资公司，那他要什么？他等于是这个本票拿出去之后。这个小沈跟他借钱，所以有11亿2000万左右的港币啊、哦，跟他借钱。那当然他要执行说，哦，我这本票到期了嘛，我要执行这个本票的执行，强制执行。好、哦，那当然检查这个所谓的，
这也就是说，好，我们来看高超哥手上的就是这一份哈、
哦，对，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的民事裁定啊、哦，时间是105年度啊、哦，所以这是很新的讯息啊、哦，
对，
来。申请人是谁呢？香港商信邦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对，
相对人是沈庆金。好，那事情发生在民国104年，也就是去年的7月25号，签发了本票。那这个申请要求要支付港币11亿2698万，哇，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十一亿。
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啊，
我想这个东西哈、啊，基本上我也认为是司法事务官司，他认定这个本票是没有错的啦。但是小沈依然可以依照他这个裁定的时候去处理说，说啊，我再去打诉讼嘛，对，再去打诉讼。
但是他们直接到底是处理什么事？为什么他会有小沈的本票，然后拿到法院去裁
定？那也就是说，小沈跟他借钱，但是小沈用30%的股权，什么30股权？也就是亚太联股份有限公司30%的股权来做一个担保，然后帮他借一个本票。把借钱嘛，那本票，那大家开去对这个部分。那好，那这家公司还有很多的相关企业，他就在今天在一周刊出现，他就说奇怪了，我基本上借他11亿多，可是你跟我，你小沈跟我是债务的关系嘛、可是我要跟银行讲哦，要跟小沈的银行讲哦，我这个债务我应该先履行嘛，对不对？不是你们包括安泰啦、啊，这个台信啊，你要拨款给他，你不要拨款给他，我还有这张东西。所以一周刊的内容是讲到说他个人
银行就因为这样而暂停拨款了吗？
但是我后来所跟银行去了解、哦，银行并没有暂停拨款，也就是说已经都能得到沟通的了、哦。也就是说，小沈未来在盖这个所谓的逃出影院是没什么问题的。好，
那逃出影院真的盖得下去吗？我们来看当时推出这个案子的时候非常轰动，号称全台湾最贵豪宅。
谢谢。这么多年来都感情很深啊，大家都互相的祝福啊。
所以晚上我就在屋里转了好几圈，我觉得挺舍不得这边。
节能减碳的绿建筑也是可以住的一个艺术品。那么里面的设计啊非常繁杂，到目前还没有完成。
我想我不知道豪宅市场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艺术繁览化的一个建筑，所以我们并没有去思考到说刚豪宅是怎么样，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定位是跳脱于市场的另一种产品。
陶追影员那时候喊价曾经一度喊到1坪800万、啊、
对，但是我有
今天还是
之前我有去找小沈、我说小沈你这个主席啊，你这个一坪开多少？他说我们心中无底价，看你多少就多少。
好，我们来看这个画面，这个房子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是一个国外
多旋状
螺旋状的感觉、所以它一螺旋之后它有200
元，它螺旋之后
那你说欠人家十几亿搞不出还、
对啊，那你说投入员他390亿的这个资产的时候，我如果用33%给你香港做担保的话，我担保品就100亿，那我今天给你借11.2亿的这个港币，
担保没有问题，问题是有没有还钱？
对啊，但是问题是我有担保品啊，而且他说我所了解跟你了解，
所以他现在的投资里面的30%的股东已经换香港商了。
对对对， 但是他这个担保品是有拿给你的，我的担保品都价值100亿的，我现在才给你11亿港币，而且他讲了说可能是用信托的方式去专款专用，就不会去再处理。
那他跟这个香港商为什么会有债务问题？
我这部分
你下面就急，因为周刊是说拍到了一张照片，他去澳门赌博。
赌博
跟赌债有关吗？
我想大概是前年的事情，那跟赌债没关系，因为我记得是他那时候之前有跟我讲，他偶尔会去小玩，他说啊，工商界这么多人，
偶尔确实会去小玩，
工商界这么多
去海关。被拦截过，为什么呢？因为他带了好多钱去，他竟然带多少钱？100万港币耶！结果90几万都被没收。
都被没收。
你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
啊？没有了，没有，没有，没有，我自己没有这么多钱，这是自己要的钱。
被没收这么多钱？
没有，那个有交给律师处理，多带的钱摆在口袋也摆得下，如果要藏匿的话，就根本就摆口袋就也不经过 X 光也没事。就是不知道才会摆在包包里面，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加上就是闹了个笑话。
很多名人都很爱赌啊，而且他们赌起来不得了的大。
是，刚刚其实我们讲到的辜仲亮，他也是在赌场出入过的人，而且他在赌场里面呢，其实据我所了解，他有一个 VIP 室，他只要一到啊。他就 VIP 室就说啊，那他去的时候当然是有随扈啊，随扈都西装笔挺的，但是他就一副非常休闲，穿个休闲衫，穿个凉鞋，他就走进去的。
穿个凉鞋
啊，所以到其实很多
啊，
当然随扈都是西装笔挺的 啊，很多其实到那个拉斯维加斯那种地方去的人，其实都是很休闲的。
就那个画面很诡异，你看他的随扈一定很多，
对，
然后身边的人通通是西装笔挺的，
对，
然后自己非常休闲，穿个凉鞋。
对，但是最我想最他就是。赌场在他的领域不是有 VIP 而已，其实啊，赌场他希望这些大咖能常来啊，是因为让你觉得宾至如归，哎，来你这边呢非常的惬意，我要吃什么就有什么，我要什么就有什么，好吧，甚至包括玩啊什么的，你看玩什么就一定有什么。他因为郭壮喜欢吃中菜中餐，所以他到了 VIP 室之后啊，他的菜，比方说他喜欢的这个呢，比方说了哈，酱爆什么什么回锅肉好了啊，他一定随时保持热的。它需要有点凉掉之后呢，马上就
放在桌上会凉掉。
啊，没有，换掉。
哦。
马上换掉，就随时让呢，孤家大少要回头吃的时候呢，那都
是热的。
这样，那这礼遇到这样的地步，我跟你讲啊，我
那一定赌很大。
赌很大的人呐、啊，我想我不算是听过，
嗯，
我亲眼看见的，大概是当然是超过我的能力，所以我认为他赌很大。也许很多大咖觉得说，这算什么呢？我曾经啊，在民国84年的时候，啊，跟着一个呢，我们做货运的一个大咖，到那个拉斯维加斯，去那边的时候呢，我讲我们住的是总统套房，总统套房，
那是，
我小记者，我怎么可能有钱去住总统套房？那当然是他的那个、啊、
大咖住的。
好，第一个晚上，你知道他赢多少钱？
多少钱？
80万美金。
哇，不得了了、啊！
第一天晚上，哇，看他赢钱，我真哇。哇！我站在他旁边
了。那住总统套房也没什么了。
我站在旁边，我跟你讲，他那种给小费的，像我了哈，拍谁啊？都1000块美金，丢给那个筹码，哇！你就哦，
收美腿
哦，对。然后他打赏了，打赏给那个发牌员的那把，都是100块美金一次，砰这样子、啊。
这个老板是干嘛？
做货运 cargo。
哦，做货运。
货运的好、哦，第一晚上赢了80万美金。然后第二天啊，第三天啊，他第二天的小输小赢这样子。我们到最后一个晚上要回来的时候，他想可能要回来了。你知道那天晚上啊，他总共前前后他赌到天亮，输了800万美金。
那个赌场里面都有风水阵嘛，人家说要破这个方式的话，最简单就是你进赌场之前，你都卖来给他顶了你。
变频空调领导者，日立变频冷气，采用日本制压缩机。MIT 台湾制造，一级能效更省电，连续14年最高荣誉白金奖，连续27年理想品牌第一名，日立变频冷气销售第一。
用眼过度，光影伤害眼睛的各种症状都来了。
天理良护眼清胶囊，12种特殊护眼成分，能改善疲劳，
有效治疗酸涩、视力模糊、老把油，及早治疗效果好。天良护眼清，活力把揪，清清清，零零零。
擦个脸蛋。
如此的细腻自然，绿能科技，风雅美学，全球第一台28年经典淬炼 Veneto。莫纳多庆祝来台15周年，首次系列商品全面八折起。
深蓝绝不错过。深蓝，苏格兰威士忌。
端午节吃粽子，享受美味也要注意肠胃。 AB 优乐乳，
一个力争上游的台湾冷气品牌，节能省电环保爱地球，万事一冷气。
哦，比我较少火车来差这么多，我能吃幸亏 QH 活心，有酸的吃这较好，还有添加维生素 B1 帮助维持心脏正常功能，要健康爱吃幸亏 QH 活心。
幸亏陪我的爱，
我就是行，我就是 Sportage， Kia 新式级型格 SUV All New Sportage 原装进口，全新上市，业界最强7年保固，交车再送8寸触控影音系统。
儿童国际嘉年华室内气垫乐园好玩又刺激，9号到12圆山纪念馆等你来玩。
Be proud of Taiwan， 台湾啤酒。天哪，怎么那么近？ ES 标配4大主动式安全防护系统，能预知危险，还能加大刹车力道。Lexus Safety System Plus， 豪华车坛安全新标准。Lexus 全车系高额零利率，限时实施中。
第二天啊，第三天啊，第二天的小输小赢这样子。我们到最后一个晚上要回来的时候，他想可能要回来了。你知道那天晚上啊，他总共前前后他赌到天亮。输了$800万，哇！
最后一个晚上通通输光，
800万，
输了不是通通输光，800万其实也绝对不会是他全部的。
不是，我是说把他那几天赚的通通输光，还
没有了，开玩笑，第一天才赢$800万，最后一天输$800万呢，哇，700万就等于700多万呢，
杨玉国。
我真的帮他这个阿妈棍筋都顶起来，可是他也是一副轻松，就啊说回家了这样子。可是呢，后来啦，后来我先讲一下他的下场不太好，因为他开始呢就有一个赌啊，他还蛮热衷的，蛮什么，他真的跑到澳门，跑到那边去赌。后来他连公司的这个 cargo 呢，他都慢慢就是交给他的一个心腹做，可是那个心腹呢，后来把他的人脉关系、业务啦什么的，
接手，
通通带走了。后来另外开了一家公司，
你头家规工都跛脚，无得管
事啊，所以后来就倒了。所以像这种诸如此类的，那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
刘家昌是不是也很爱赌啊？
哎，听说牌品不太好。哎，他啊，这牌品不太好哦。其实哦，我没有亲眼看见的哦，但是那是有媒体呢，目击到的，然后写的。因为什么？他说啊，他连赌125块的，125块输了1-2千块美金了，比我拿的小位还少哦。
嗯，
他就避免了，他就会干掉，就会三字经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就是。有点要干扰那个发牌员的、啊、那种，他要把那气势的，有些人是靠这种
是
那种情绪去影响别人嘛。那因为他呢，他曾经呢，这是真正他说的嘛，哦，曾经一把5万，人家下也许下10000美金、嗯，他一把就50000美金就下了，啪没有了。就那他这种赌法呢，是他的真正的亲朋好友都觉得说很头痛，劝他一定要戒赌。你看，他是一个在做音乐的时候，
音乐界的才子，
而且他是鬼才，
多少歌星是他捧红的、啊嗯，
鬼才，他真的是鬼才。
以前只要能够求到一首刘家昌做的歌，
是啊，你就红了，你绝对红了，是不是？嗯、可是所以说他的这收益，当然了、啊， 原来他后来他有很多的，包括跟国民党之间的一些投资案啊，什么种种都有很多的争议嘛，哦。但是他在赌的这一块哦，其实是因为他连包括他的老婆珍珍都很受不了他这样子在玩的。
好，我们来看刘家昌的赌博，真的赌输了他的家庭吗？
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因为已锁定你。
我七十多岁了，七十多岁离婚是不是晚了一点呢？赌了是我自己赚的，我也不欠别人钱，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
这没有影响夫妻的感情。
没有，他有的比我赌的多多了。
说到赌啊，好，我们来看小沈这张照片是在澳门赌场。刚刚赵帅哥说其实是前年的啊，所以可能跟本案无关。但是澳门赌场确实很多名人喜欢去澳门赌场，但是澳门市场很邪门呢。据说他们的每一个赌场都有一些风水设计，有些赌场就是让你进去之后就好像是鸟困牢笼一样，没办法出来。还有一种说法，不知道真的假的，据说澳门赌场里头还养小鬼呀。
那个其实养小鬼是不仅是赌场养小鬼，有些赌客去赌都养小鬼。
对，
因为之前哦，在
那人家是蝶对蝶，他们是鬼对鬼啊。
对啊，所以现在几乎哦，那澳门、新加坡的那些赌场哦，都有邀请一些大法师在现场坐镇。
在赌场里头，
因为以前说刚开始有一些赌场哦，就是一堆人带养小鬼带进来哦，那里面鬼影重重这样啊，所以在干脆以后就叫大法师，而且他们还有一个风水阵这样。其实最有名的故事是1997年。香港有一个那个叫贺姓男子，1997年那时候不是香港股灾嘛，那股灾很大，那时候很多香港人都跳楼。那个贺姓男子本来说，他那一天本来他也要去跳楼，啊，可是跳楼之前他就想说，吼，我过卡姐点位，跟几个朋友诀别哦，打，突然打到一个朋，打给一个朋友，那朋友跟我说，你不要跳，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吼，可以把你救回来。
咸鱼大翻身。
他说这怎么可能呢？他说我告诉你哦，我带你去马来西亚一个降头师那边，他专门在养小鬼。真的就带他去那边养小鬼，你知道吗？他很高兴养了小鬼之后回来之后，他说：“那养小鬼要够做什么？养小鬼你要赚钱，你现在眼前你就已经破产了，很多都在追你债啊。那你最快的方法就是去赌场嘛。”两个人就去澳门赌场就开始赌，你知道吗？小鬼他不白呢，你压大他就真的开大了，压小就真的开小了。那个小鬼就帮他弄，果然赢了很多现金回来。那个时候，他竟然把债务
他就翻身了。
对啊，他翻身就这样把债务还完之后，他就开始做生意啊。而且你知道那个小鬼还帮助他做生意哦，还会赚钱。他就想说啊，那既然已经有钱嘛，那就娶老婆结婚啦。哪知道他娶那个老婆很胆小，那个小鬼来了之后哦，他就很喜欢捉弄他那个老婆。把他常常把他的东西哦，首饰珠宝啊藏起来，都藏到床底下这样。啊，所以他老婆变啊，惊到要死啊，就跟他老公讲说：“拜托你卖个气啊，我只要惊都惊死啊。”那个时候他老公讲说：“啊，对啊，
其实不是老婆胆小，因为所有的女人都会惊。”
对啊，他就想说：“已经生活就很正常了嘛。”他就想要把那个小鬼送回去给那个降头师。
是，
可是这个小鬼久了跟他有感情啊，
请神容易送神。
对啊，他就跟他讲说，有一天在晚上就要送之前前一晚天。前一晚上他做梦就梦到那小鬼来跟他讲说，你是不喜欢我，我是不乖这样。他说不会啊，你很乖啊，可是因为你阿姨很怕你啊，所以没有办法，我要把你送回去，否则会受不了，他会疯掉这样。后来还是他把这个小鬼送回去。那送回去之后你知道吗，他其实他就后来就跟那个警方讲说，他在做那天晚上就做梦梦到那个小鬼来找他，找他之后他就说，
你说他老婆死掉的那个晚上，
对，那个晚上他有做梦，他梦到就是说那个小鬼来找他之后，那个小鬼张着很大的嘴巴，那个本来个子小小的，突然间嘴巴一张开之后比他头还大这样，就咬住他老婆的那个脖子啊。啊，所以他那个时候本来想要去拉那个小鬼，把那个小鬼拉开，可是他拉不开你知道吗，后来就费尽很多力气啊，他很累啊，就睡着，隔天早上起来他老婆竟然就死掉了。所以那个时候才因为这个案子，那
小鬼认为是因为这个阿姨害我被送回马来西亚。
因为通常，对，因为通常那个养小鬼，你要注意小鬼的反扑哦。小鬼如果哪一天他反扑的时候，你要付出很多，而且你今天哦，人家讲说你养小鬼得到的那个偏财啊，偏财越多，你的福就会越薄。所以他们就讲说，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之前新加坡那个名胜世界那个赌场刚开幕的时候，有一个男的天天就坐在那边坐了三天了。第一天是输钱的，对不对？可是第二天、第三天，他就开始赢一堆钱。那个摄影机就拍到说，这个很奇怪， 他穿着全身一身白，而且每天坐在那边哦，一下子精神想睡觉，一下子又开始跟发疯一样在那边乱吼乱叫，那大家想把他赶走，又他又不走。那后来啊，人家才发现说，请了那个法师来现场看的时候才发现说，哎，这个人穿着白衣服，全身白衣服的这个人的话，身上有很重的那个豆蔻油的味道啊。那人家就想说，哦，那个就是因为在养小鬼，都用那个油，有没有？因为有通常用那个尸油，有没有？
是，
我们养那个小鬼用那个尸油的话，那个油就是豆蔻的味道，所以说这个就是养小鬼。那除了说你去赌博人会养小鬼，其实赌场也会养小鬼，你知道吗？那之前
他是为了反制赌客吗？还是
对啊，他是要养反制赌客，但是养小鬼的时候他就在那边等，等到你今天赌客进来，所以那个赌场都有一些规定，就是说，哎，他说对你这个赌客啊，你来的时候就服务周到嘛，到机场专车接送，其实你上了车之后，他就直接就把你送到那个地方来，一进去之后，那个小鬼就缠上。因为那个小鬼去看说你带的钱多不多嘛，这个人心急齁咖嘛，对不对？啊，钱就小鬼缠上你之后，你就一直赌。赌到最后，你即使赢钱的话，哦，你也走不掉，因为小鬼就天天说，
因为越陷越深。
对，他就要你把带来的钱，甚至你自己的钱，都输到一个地步之后，才会让你走。所以你看那个赌场里面都有风水阵嘛，人家说要破这个方式的话，最简单就是你进赌场之前哦，就准备一把零钱，就看到外面有那个树丛花圃的时候哦，你就先丢，先丢零钱，
丢到树丛里。
对，就是让这些小鬼哦。先给你一些品牌的啊，你都不要来给他顶了，就先给你这样啊。所以人后来进去，那可是人家知道说破解的方法之后，你看那个赌场就开始设一些风水阵，最有名就何鸿燊那个葡京赌场嘛，他外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鸟笼一样啊，
让你如笼中鸟飞不出去。
对，而且他那个屋顶上面是尖尖的，
画面上所看的就是葡京酒店，
而且他那个左边的虎边龙边哦，一个狮子一个老虎的样子，你知道，而且那个前面正门呢，就是煞气最重的地方。那所有的车子哦，一定都把你送到正门，一下来你就是入狮口跟虎口啊，所以你就永远跑不掉了嘛。而且你知道吗？它这个屋顶，你看屋顶还设计像圆圆的，还有那个尖尖的东西，一根一根的，那就是让你赌客进来全部都万箭穿心了。所以其实葡京赌场哦，里面它每一层楼都会有很多赌博设施让你去，对不对？可是其中有一层楼是赌客不能进去的。你知道吗？啊，大家都觉得说，为什么那一层楼不能？哎，我也不知道哪一层楼。你去看，有一层楼就是你不能进去，就对。那一层楼就是告诉你说，里面全部都是法师在里面做法。哎，所以我就跟你讲说，你今天去赌博的话，为什么十赌九输？他除了说那个几率的问题之外，哈，他设了那么多的风水阵，除非你今天真的法力很高深啊，否则你去那边的话，一定都入羊入虎口。
所以啊，你看听过那么多的，所以很多的赌客有没有会带什么小关刀？有没有？小关刀啦，什么东西啦？当他在输的时候，他也会跟对方，哎，他的关刀发牌，这边发他关刀这样子。其实最后呢，如果他有用的话，有用的话那就有用，但通常都没用了。
好了，赌场啊，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赌场它是一张桌子，一张桌子都有不同老板的，甚至有些桌子被特别是那个 VIP 室被一些掮客给包下来了。掮客赚很大，之前不是有个掮客13亿啊，
哦，对，赌场里面最重要其实就叫赌厅，因为赌场你把它当作是一个百货公司，比如说收购百货啦，威风广场啦，威风广场会赚钱吗？不会。对，收购百货会赚钱吗？不会。收购百货是靠什么赚钱？靠专柜赚钱。对，但是里面要有 Nike 啦，我们今天里面要卖什么吃的喝的，那是靠收那个租金来赚钱。赌场也是，赌场呢，你把那个威尼斯人当做一个 building 就对了，一起给办会公司，还没探几，没探下。
啊，里面很多台子都是各有不同的老板。
对啊，譬如说我跟阿关跟陈高超跟三个人在一人出三星班，啊，今年这多啊，就是咱的。
包这张桌。
那没来探几，那就是你讲金腰哥说啊，你要保镖，哎呀保镖，需要跟人输两千班的。那个小跳起来，这样基本观念就是这样。
有
钱客，钱客啦，那不是那个叫赌老板，那个赌老板，那个哎，那赌厅的头家，我拢叫叫赌老板啊。那查多万好，
所以曾经可能有20张桌子。都是不同老板，有20个赌老板。
有两个你打个头给，那，你说你才，所以你常常看到什么台湾有很多的赌王，有吧？其实他们不是真的，他们就是到赌澳门，可能到韩国去包那个赌厅，啊，这一定做行李。我的拜托下，我的拜托，拜托
团
团搞啊，然后就把人给揪起啊，押起那种推出来啊，那，那这样子的观念就是告诉你为什么大家会豪输。
他的儿子呢，出来开了一个连锁的咖啡店，就成功了。啊，你喏，这小傻瓜有组织的。一缸子大小股东全部呢通通进去，整个全部呢经过大概几个月全部输了12亿。
送就送最好的，现在买 Toyota 就送 Panasonic 顶级真烘烤微波炉，领先业界，政府就换新补助，先领五万，不用等。
爱之味甜辣酱压压瓶，压一压美味就出来喽。萝卜糕、热狗，甜不辣？爱之味甜辣酱压压瓶，绝配。假暴躁，爱之味甜辣酱送丢逼，
好吃。爱之味。
Be proud of Taiwan， 台湾啤酒。
一个力争上游的台湾冷气品牌，节能省电，环保爱地球，万事一冷气。
Be proud of Taiwan， 台湾啤酒。
我只穿最洁净。
Hitachi 新净化飞布洗净，活化洗剂，快速去除黄斑。双道水槽，强力洗清。
洁净必须有感，
洗净不残留。
我只相信 Hitachi。
日本原装生活美学 Hitachi 飞布系列净化登场。
哦，桑啊，啊你落车脚手嘛较紧嘞，
我的骨质疏松，钙质流失，骨头酸软，脚手无力啊。
嘿，唔较简单，加代用完就好啊。来这款年纪吼，顾身体就是咧顾家伙。
你讲啥啥货？
红军代用完啦，
加代用完就对啊啦。
招生中，
目睭酸、流目油、看不清、看不明，红军兵不完效果好，目睭才会看得清清清。顺中药，红军兵不完上好。
格联空调 Eco Power 一级变频空调，节能环保双科技，变频压缩机十年保护。The Rain 格联上好。
You can try but never stop me.This is what I'm made of. I will never ever let go. Cause this is what I'm made of. This is what I'm made of.
季节多变，强化保护力，调整体质是关键。冷恩水解三有丰富营养素及独家 HA 水解技术，有效调整体质，宝宝健康罩得住。台湾小儿科医师推荐，最多临床实证，水解配方第一品牌。
是大师的眼睛，赋予他更高的理想。知识设计殿堂，凝视安全巅峰。阅读坚决战场。突破想象，全来自大师的眼界，有眼界，实力无界，世界还有新革命 ，All New Design。
Hyundai。
我跟你讲哦，会豪输绝对不是赌场，赌场跟赌老板是完全不同个性的两种人。刁丢哈，他希望你不要豪赌。教场希望你阿官吼，今仔今年输三十万，明年过来输一百万，搁等于趁钱去拍拼，
细水长流。
细水长流，对，你搁趁一百万，今年过来输八十万，吼，啊，你搁输两百万，明年过来，你继续你去趁钱，安尼。所以他赌场不会希望你一次输掉两千万，像刚金耀哥讲的什么二点多亿的那个
八百万
美金，赌场不会，赌场希望你慢慢来，会希望你一次输完的这种就是用赌老板，他希望你尽量输，因为你明仔无一定过来赚我这多啊。你明天的前客不一定要带你到我这个包厢啊，我最后是拜给你柳青， 一次把你的肉全部扒光，安尼上好。所以会那种赌全输的那种，通常都是用赌老板。对，他那么就赌什么？因为啊，赌场它有限制，每个包厢有限制哦，比如100万筹码，100万筹码，200万，对。所以就是赌场为什么不希望你输光的原因。但是你跟赌老板可以赌外围。你跟他赌身家，
外围，
对，你阿公我有急嘛，我要赌2亿，这把2亿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威尼斯人不会说，
但是赌老板会，
赌老板会说，
我跟你要查到刘俊耀有这个身价，我就让你赌。
对啊，你有办法2亿，我都跟你赌2亿。
阿边站很金的
哦，这个都不用，他们都会 say bye 啊，会洗码。
哦，
你带那洗码就是给那个前客看搞要谈的，比如说他们一般在他们跟赌场猜哦，澳门是1.24%。
是，
你给那阿关了，你揣了有字来。我要去输几百万，我要赚几百万，我赚几百万的对吧？
赚几百万。
我按 say bye 啊 say 完，所以 say 几百十万。哎，怎么就是你的 commission？
哦，
就是你的 commission 啊，前客就是赚这个。那在这么有名的案，你知道这个概念了吗？哈，所以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一夜输光。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和旺建设的董事长刘永祥。
哦，刘永祥，
刘永祥不是传说的话，一次输了7亿多。
好，我们来看和旺刘永祥在商界是赫赫有名的赌客。
以这个观光旅馆为主，
这些这个流通交易的票据经查为前任董事长个人行为，退票的部分呢，并不属于公司正常的付款流程所开立的这个票据，而属于遭他人不当的这个使用。
董事公司是不是被高利贷给掏空了？
没有。
刘永祥个人是不是在澳门有赌钱？那我的了解是，澳门赌场的一批人跟他也有一些借贷关系。
公司会下市是因为赌博吗？
应该是可以这样讲，因为他无心经营的。刚跟俊耀哥讲，那个人，你刚刚那个老板不是为了把博起来吗？刘永祥一模一样，他应该博开弄失神啊，你知道吗？他每天大概都准备博掉，啊，他那种豪赌赌到你很怕，你知道吗？
可惜耶，因为他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
但你看他那个眼神，他那一光的博掉一段呢。哦，这个精神全都来了。他讲到建设一个啊，我们将他推案什么案子这样，所以你看赌博对他讲，他反而是他喜欢的活动。你看他一次哦，一把就5000万，一把就5000万，一把这样子。所以对他讲，广告就是这种输压，他那不是输压好玩。
嗯。
但真的说到输压哈，有某一个老板，但是我名字真的不能讲。因为曹哥呢，他广告的方式呢是，他一开始等着。他那种赌博，他是一次就是带3000万上去。你不知道有没有经验哈？曾经有人酒力工，哎、欸、阿关啊，我那个明天那个整北捐号那个游艇游轮哈，那来一下剩啊，你讲啊，哎呀我别急，不用钱。啊，无哦，来我来招，你讲我来招，咱两个两个就这样。
我无啊，草本。
我今晚在拍麻将，对吧？那他，你常常会有这种人告诉你说，啊，关在那石头了哈，那个什么，那个游艇今天做了不用钱这样子啊，你就去玩，就是因为通常是用赌老板哦，就打头给挂掉哎，整艘游艇全部包下来了。
包下来。
包下来，这个老板他习惯把一艘游艇全部包下来。
啊，就在那个船上。
对，所以你所有你看啊，你他一个人包一艘船，那有什么艺术？现在不是很多房间吗？游泳池吗？什么的？你只要上去，全部住不用钱，因为你仅仅搭班嘛，所以他都会开放说那个前客的朋友，你带他去的那个前客就是
到那地方赌，
海外宾馆企业前客，而且点了高酒吧，那边来一个游艇竟然剩
钱，他是为着铁佗，为了好胜，还是要探钱？
他输压。他就是输赢、他一次就是把3000万输完，他就不玩了
啊，就逛花园，
就开始。但是呢，就我们大概都会知道哈，看他赢大赢小，你就知道哈，为什么？因为他而且他一定会带女孩子上去，这女孩子回来哈，如果他拿到一台车这样子啊，就表示大概交往大概一个月，这样交往一个月。如果呢，他表示你探中中啊，那赌的时候有赚到了，但赚不多。但是如果是他带这个女朋友回来，只有手上拿一个包包，就知道输。你刚输，你刚刚好接包包啊，一夜情啊，那俩啊，这个叫借休假代赛，我买个床。
所以要看那个女孩子拿到什么礼物，知道她跟她的关系到什么程度。
如果这女孩子回来，一栋房子，这个女孩子帮她生了小孩，
那就结婚呢？
哦，那个不得了，未来估计可能2-3栋房子都是她的。
所以而且这个老板不结婚的。
我不知道，
不是我前面本来不知道他讲谁，但是他讲到这个分等级，我就知道讲谁了。
哦，您暂时不要讲，
因为这个有、大家都知道了，
生命危险。
因为其实赌真的会让人倾家荡产。台湾还有一个企业非常有名，维热山丘，我们都吃过它的红莱烧，
是。
我告诉你啊，那个时候各大媒体都报过。
但是我说这个故事之前，我先回应一下，刚刚其实君阳讲的说，学伟讲说那个鸟笼式的那葡京，我要讲说我第一次去澳门，那唯一的一次是澳门回归，你看多久以前？15-20年前了。那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什么威尼斯人，什么新蚝都没有，就只有葡京。那我为什么去？我是跟一群艺人他们去出外景，我去采访，我是唯一的记者就去了。就那次发生一个很好笑的事，是我就没有去过澳门，而且我也不会赌，所以他们这个就是外景拍完之后呢，我重感冒。那他们约好要去葡京的时候，我就没有去。可是他们去葡京的那天晚上呢，这个经纪公司的老板请吃鱼翅，那天晚上我就去了。去了那白天这一群艺人，他们因为工作完毕，他们就去葡京试试手气嘛，就来吃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场景吗？女生是一边吃鱼翅一边掉眼泪，
输了。
所以我就说金马喜安坐，我说你们怎么啦？我说我不过睡个觉来吃个晚餐，怎么每个人哭成这样？然后他们就说不只是把那个外景的通告费所有费用输光，加了10倍。我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我现在不要讲他们的名字。
第一次到澳门是做白宫，
不但做白宫还赔十倍耶。你如果只是50000块一个出外营费，你如果说赔了50万，你去那里干嘛？他当然就是一边吃鱼翅一边掉眼泪啊。
那个阿伯啊，捶柜得天。
然后他们一直骂说，因为他们是有男有女，我就不要讲他们的名字啊，不好意思。女生就很气，就骂其中一个男生，那个男生现在超有名，某某人的人夫啦。他们就骂他说，早就分手了，你干嘛不走？
干嘛带我们去赌？
没有，他说啊，我就看你们说输了一点点钱，在那边哭，不如就不翻盘嘛，就希望翻回来嘛。
叫输宝多啦，
不走是安内西宝，我唔知就翻。
我来讲，叫输宝多，撸输撸贼。
对啊，
你亏得卖死，
对啊，
你个老当。
所以他们就把那一人骂死啊，就是都是你啦，你自己说会。他刚刚也讲一句话，他还说，可是我听说吼，这地方有人做法，所以其实我有带了法器，我怎么知道我不敌他们做法？怎么那么笨呐、啊？每一个输了50-60万。才回来何必呢？好，这是我当时对澳门的印象。那话说回来，这个维热山丘跟我的好朋友小潘潘有关系。其实在网络上呢，他有一个故事的，他说哈，你要什么老公买给你，你爱吃什么老公也买给你。曝光之后一个月，拍到的这个狗仔呢就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就说小兄弟有点事情想跟你谈谈。到的时候呢，对方已经两杯咖啡都叫好了，看到他的时候，来来来来，他就很唰就坐下，你只要告诉我一件事。
是大师的眼睛在他跟超过的人，知识设计电脑，名师安全巅峰，阅读坚决战场，突破想象，是来自大师的眼界，有眼界，实力无界，世界还有新革命 ，All New to Sun。Hyundai，
黑是元气。黑是力量，爱健黑豆水，滋养元气，黑炒黑豆香，把消耗的元气喝回来。我的新豆力，爱健黑豆水。
这是很多人共同的梦想，但仅有少数可能实现。放弃绝不是借口。小时候我比别人都矮，所以需要加倍努力。只要你热爱它，当机会来临，就要勇敢追求。
安联人寿，挺你前进梦想之路，参加安联足球小将。
深蓝绝不错过。深蓝苏格兰威士忌。
儿童国际嘉年华室内气垫乐园好玩又刺激，9号到12圆山纪念馆等你来玩。
突破框架，才发现每一刻都有选择。忘却世俗尘嚣，享受你来定义。极致享受 Evoque。
由你定义。
上一次你以为看清一切，爽，这一次要你大开眼界。六月八日，《出神入化二》。
我就是谁，我就是 Sportage Kia 新式机型格 SUV All New Sportage 原装进口，全新上市，业界最强七年保固，交车再送八寸触控影音系统。
一个力争上游的台湾冷气品牌，节能省电环保爱地球，万事一冷气。
They predict one dayCars will transcend human intelligence. They'll think and anticipate instantly, keeping you and your family safe. No need to imagine the future. I am the future. The new E-Class.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今天每一首都是经典的歌曲。
五百 China Blue 摇滚全经典之正面对决演唱会，11月19日高雄巨蛋，不是经典的不唱，宽宏售票。
台糖小长来了，采用台糖猪肉，配上优质蔬菜，还有新口味哦，台糖手工水饺。
看不见你的好，是因为他太瞎。蜜，我行我色，太旧换新，最高补助10800元。
SYM。
老师请，
这是全身顶 Coco 的妈妈啦。
哦，真叫爱哟、哦！
伊利气利用自然磁力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疲劳，哪里顶 Coco 就贴哪里，这里也可以。
伊利气磁力贴，哟吼！
伊利气磁力完整包覆，肩颈好轻松。伊利气磁力项圈。
这个维热三秋跟我的好朋友小潘潘有关系。其实在网络上呢，他有一个故事的，他说哈，你要什么老公买给你，你爱吃什么老公也买给你。那他的故事缘起是小潘潘很爱吃南投的三宝之一，南投三宝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的维热三秋的凤梨酥。那因为这个凤梨酥很好吃，那小潘潘的老公江清良在娶小潘潘之前已经送了他一个，
看到就是维热三秋的凤梨酥。
听说
凤梨酥为什么有名呢？因为他是率先用台湾的
土凤梨
做，所以它有一点生生，跟我们传统的那种很甜的凤梨酥不太一样，
而且它跟我们台湾的这个土凤梨，凤梨的农民做气做，所以非常好、所以这个土凤梨的味道完全就是台湾的味道。好，那我这个故事的缘起就是说，因为小潘潘太爱吃了，所以江青良就说，那不如我就把维热山丘买下来吧。网络的这个故事就是说，哎，很奇怪哦，维热山丘的老板叫许明仁，他一年的营业额有10亿，他为什么愿意把维热山丘这个土凤梨酥卖给了江清凉呢？
已经卖掉了吗？
有阴谋的，网络这个版本说有阴谋的。
现在已经卖掉了吗？
网络上说是已经卖掉、但是我告诉你真相，网络上是说因为江清凉要跟许明仁买，他当然不愿意卖嘛、我这很赚钱的，所以江清
让台湾更美好，三立新闻。
他为什么愿意把维热山丘这个土凤梨酥卖给了江清凉呢？
已经卖掉了吗？
有阴谋的，网络这个版本说有阴谋的。
现在已经卖掉了吗？
网络上说是已经卖掉、但是我告诉你真相，网络上是说因为江清凉要跟许明仁买，他当然不愿意卖嘛、我这很赚钱的，所以江清凉就想一个办法，叫我的小弟去带许明仁说，我跟你讲哪里哪里这个赌博很有意思，我们去玩一下。结果中南部的这个赌博他都去玩过，也带去澳门，用一种设赌局的方式让他赌输了10亿，因为赌输了，对不对？
只好拿事业来赌小。
我觉得写这个故事的人真的本土剧真的看得蛮多，这故事蛮精彩。他说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看江清良对老婆的爱有多伟大。
所以这是本土剧赌局而已，不是真的。好，我们来看维热山丘真的卖掉了吗？
能做一些什么事。
美国回来啊、想要带很多回去给朋友吃。
凤仪就是台湾人讲往来嘛，他旺旺来嘛，他所以讨个喜气啊。
往来说看是同款，但是你也吃开。看我体会里面那种滋味，
邀请
你
老板换
一
个饭，两个人吃。
用港姐是吧？
那实情是，大家不要太认真。你知道记者去问小潘潘，小潘潘笑得要死。他说这个版本哈，如果江青娘这么爱我，他说我老公这么爱我，用这个方式，他说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大概开一条美食街了啦。除了这个围绕山丘之外，之后还有所谓的什么多少什么巧克力啦，什么什么什么。他说我喜欢吃什么，我老公都买什么，绝对不是事实啦，真的
没有啦，网络传言。
对，讲的跟真一样，
是网络传言。那连锁咖啡店据说也是因赌债而易主，那这是传言还是真的？
这绝对是真的，因为这 是,、
啊、这是
我去处理的事情啊、哦。他讲的是那个十亿嘛、哦，这个案子是十二亿、嗯。这个是这样，这个是一个蛮知名的饭店的老板的儿子、哦、啊，他的儿子呢出来开了一个连锁的咖啡店。他是连锁咖啡店的，他们几个年轻人，大概五六个年轻人，然后
那时候红啊，
对，然后他们很有创意啊，那他取了一个名字，我们以为是哦从国外进来的这样子，可是呢他并不是，他完全跟那个国家那个地方都没有关系，那取了一个很洋化的名字。好了，那就一做呢，哇，做了整个台湾就成功了，
嗯，
好、哦，这五六个年轻人，噗，这公司呢身价整个大概有做到十二亿了、
哦，
好，那。十二亿哦，这是几年前的事情，这大概是十年前的事情。
嗯，
结果呢，有一天，我那个好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今晚你来我办公室一下。然后我去的时候，哎，为什么他要去办公室呢？因为那个办公室经常包括到副总统等级的院长或什么呢，哦，还是经常在那边出现。好、哦，他那边有一个旁边就是一个宴会厅。那所以我经常在那边看到这个很多的政商名流都在那边哈、哦，这边应酬干嘛的哈、哦，联谊这样。好了，我就去他办公室，他一愁眉苦脸，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有一个事情我不晓得该怎么处理，他就把他儿子的事情呢说出来。他说他儿子呢整个给回啊输了了，我说啊输了
了了
输了了，你这样大的连锁呢，你说全部输光了。我说怎么输光？你说啊因哦给小三一挂给嘞。有组织的哦，可能有啦、夹头啦、帮派啦，嗯、大家拢联合起来哦，来骗人，嘛咪讲骗。现在到底有没有诈骗哦？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反正砍人去拔掉，
砍人去拔掉，
一定拔坏掉。
砍人一个去拔，结果来个砍两个，砍三，啊，一开始哦，伊拢赢，都是这样哦，
都是这样
，让你
让他先吃点甜头。
哇、哦，这次赢了五六十万、一百万、两三百万，哎。咱公司虽然哦，虽然已经十几亿吼，但是你一天哪会使安尼去遐坐一下，啊，算有啦，算赢几百万的现金走，因大家就
哎、你想看卖一杯咖啡才150块，
啊，但是一天一天一天我就赚200-300万，赢200-300万，啊，就开始
所以年轻人很容易就迷失了，
啊，就丢掉啊，因为我感觉我这较紧啊，吼，而且我们手气这么旺，你看我们几个人好一缸子。这些大小股东全部呢，通通进去，整个全部呢，经过大概几个月的运筹帷幄，人家的运筹帷幄，全部输了12亿，怎么解决？怎么解决？整个连锁咖啡全部给这一个集团拿去了。那好了，都已经拿去了、哦、啊！我那个朋友说啊，现在怎么处理？我说这可以怎么处理？这个木已成舟啊，都已经给了股权，
你也没有办法证明人家有真掉啊。
啊，所以啊，他说啊，现在有没有办法？
那、哦、有没有像这种情况，那么好 can 就说啊、哦，不要那么多，大家瞧一下啊，这个十二亿打个折什么？
当然有
机会嘛，
这种当然是有机会。如果人家对你这一个公司
可以打折啊，
可以打折，当然可以打折。
嗯，
但是人家如果对你这个公司啊。哎，他的经营是有兴趣的，他想拿你经营权嘛。但是对你的公司没有兴趣，但他知道你有钱就可以打折。曾经有一个传统产业的小开，
嗯，
可以用我来安那了，看可以保给安那了啊，手法大概都一样的哈、哦，数四十几亿，数四十几亿，这个规个公司其实哦，他的公司可能还没有价值到40几亿啊，但是怕什么？ 怕这可能哦，公司可能只有二三十亿嘛，但是人家要的就是你这个钱啊，你这个公司名下的土地啊什么的、啊，就整个瓜底，这个传统产业就垮了，因为人家他不想经营嘛。
哎、啊，赌债不是债啊，
哎，
就是他看
天敌兄弟他不会做，他不会做生意，
对，赌债不是债、
啊，兄弟他不会做生意啊，所以他拿来之后呢，他直接转卖嘛，那些公司垮了嘛，就完全就在这个产业里面就消失。为什么？他有你的土地要干嘛？他可能要去炒房地产要干嘛？他根本不要你的，不要你这个公司啊。所以这种说法太多了，在商业界，你只要说你爱赌，被他们知道了，嗅到你的，抓到你的这个呢，我想你通常你如果没有觉醒的话，你就惨了。
嗯，
很容易被人看 keyboard 掉，结果设局陷害。
对呀、啊，
好了，千万不可赌博啊！我说到澳门哦，罗仔都有一些驻点的地方。观众朋友，如果你是名人的话，我要提醒你，搜狗对面的钱柜有驻点，维格有驻点，有很多地方都有狗仔驻点。我就想不通，那名人怎么老爱去那地方？不知道那地方就有狗仔吗？整天在那晃来晃去。还有一个地方有驻点，澳门有驻点，
而且很妙哦，你知道香港啊，还有中国大陆很多的艺人其实都在澳门被拍到，很多啦，不胜枚举。台湾更多，很多民意代表艺人都在那里被拍。我讲一个故事很有趣，其实我们的狗仔
在别的地方
啊，因为飞到那边很近嘛，很近、哦、能吃能玩能买，对不对？所以男的去赌，女的就去买哈。我指的是买包包啦，买精品啦之类。我要讲这个故事，但我不要讲这个女主播名字，因为她有后续。我刚刚问到很有趣，
女主播、啊，
我们的狗仔哈，一开始接到一个料，那个料很精准，说某台女主播跟一个富商他们会去澳门，他连班机时间都写好了。那因为有班机就好办了，所以我们这狗仔就算准了时间。比方说他是下午
是旅行社搞的鬼，
哎，有道理。他比如说是下午四点的班机、嗯，那我们就分两组，有一组人是跟他买同一个班机，跟他一起去。
是，
那另外一组人一定要买他前面的班机，在机场就好好伺候他，对不对？好，才拍得到嘛。
啊、
嗯，所以我们两组人就出发了。果然在机场就看到这个女主播跟那个男生男主角两个就上了飞机，他们坐在商务舱，我们坐在经济舱，但我们有一组已经在机场等，哎，果然一切很顺利，到了机场就啪啪啪拍了。可这里就有个障碍了，在澳门就是刚刚有次讲了一个氛围，狗仔进去真的会被打断腿，里面绝对，你知道所有的像手机一些拍照功能都不可以使用的，你只要拿出来拍，你就被拖出去，怎样我就不知道了。那我们的狗仔更惨的是，他连进去都不能进去，为什么？
因为机场已经先拍到了。
可是这个女，我们要，因为通常哈，这个赌场会跟饭店是同一栋，我们总要有证据是有去同一个房间吧？你搭同一班飞机能怎样？真的没有怎样啊！不小心搭同一班飞机会怎样？所以就一路跟的时候，到了那个饭店，他们一进那个赌场，我们狗仔就进不去，因为他是 VIP， 也就是说你可能过去在这边赌到上亿或多少资金
了，换筹码，
对你才能进去，一般不可以的，跟你去大厅是不同，你知道哈？那我们狗仔想这下完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进去 VIP 那个赌厅之后呢，他们会从那个地方就上去房间，我们就掉
不到了。
那这狗仔就很担心会被骂，因为我们也没有给他那个你知道订房间，我们规定他就只能睡大厅，他超不爽的。不是啦，很贵耶，你
像
一个晚上住要两三万，我们是疯了吗？拍到一个人也没有这些钱呐、啊，所以就叫他睡大厅。那我们这狗仔就很不爽，对不对？不爽总要吃饭嘛，他也没有饭钱，所以他就可能要出去就去吃路边餐。人真的是走好运，他说他从那个饭店哦要走出去的时候。Bingo， 那个迎面走来的不就是李艳吗？就是那个女艺人啦。
哦，这本来是要拍主播，
对，
拍到
没拍到
呢？
对对对，而且这个咖更大啊，又漂亮，而且重点是他一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跟一个中年大叔手牵手还抱抱，你知道很精彩，所以狗仔高兴不得了，因为在马路上啪啪啪就偷拍了，就拍到了，好高兴，好爽啊！怎么会这样？就拍到他们。那我刚刚讲是有两组嘛？
中年大叔是谁
啊？中年大叔后来就查出来是议长啊，因为当下他们没有认出来啊，
点名啊，
对啊，因为我们只认识你，
你还蛮年轻的，你说人家中年大叔。
啊，我更正，帅哥，好，不要强调，好不好？不要告我公然，
叶玲蛮年轻的，
告我公然侮辱。好，哎，狗仔不认识是谁嘛？帅哥，更正，拍好。 好之后呢，现在重点来，他们重点要那个主播嘛，
没关系，这个也可以交差啦。
对，可是他们知道那个主播的班机，我们一定得跟着主播回来，才能去补那个主播跟那个男生的画面
啊。
所以那这个怎么办呢？就一直拍不到，后来干脆就把李燕这组放掉。他们想说，就一定要交差那个主播的那个画面。所以当那个主播要搭飞机的时候，我们是同班飞机，我们有订，我们到机场的时候运气多好，